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上文书我们讲到朝鲜战争结束了，到现在为止呢，朝鲜战争差不多也算是规模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了。但是和朝鲜战争差不多同时进行的还有一场印支战争呢，只是这场战争的规模呢要小很多，主要呢还是因为印支半岛是法国势力范围。这个法国偏偏是一个衰弱的帝国主义国家，明明没这个实力，还非要死命去维护在印支半岛的这个殖民统治。正因为法国的力量有限，这个战争规模呀也就大不到哪儿去了。二战时期呢，印支半岛是日本人的天下，那法国人都不知道躲哪儿去了。战后呢，法国人就要回来了，自然需要从欧洲运输大量的士兵和装备到印支半岛。他们派出的运输船队里面就有一艘航空母舰，也是当时法国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叫贝亚恩号。这艘船呢，当时是当作运输舰来使用的，它当时已经起不到航母的作用了。这艘船的排水量只有 2.2 万吨啊，1914年开工建造的，1920年就下水了。原本呢，它是诺曼底级战列舰的5号舰，后来法国人呢，参观了一下英国人的白眼巨人号航空母舰，于是呢，也就动了把这个战列舰改装成航空母舰的念头，再加上啊这个伦敦海军条约的原因，于是呢就把这个贝亚恩号给改成了一条航空母舰。说白了，这是法国的试水之作。到了1929年呢，这艘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参加了一次实战，就是镇压摩洛哥当地的叛乱。这艘船的航速啊，它只有 21.5 节，可以装备40架舰载机。这次实战呢，是贝亚恩号的缺点呢就暴露无遗。那就说速度太慢，收放飞机呢也非常非常慢，效率实在太低了。后来呢改装完了以后还发生了很多次起降事故，所以这就是法国人用来练手的试验品嘛，他只能凑合用。到了1939年，法国人准备要建造新的狭飞级的航空母舰，所以呢这艘贝亚恩号也就成了训练舰了，就给它降级了。但是后来呢计划赶不上变化，二战爆发，法国人的航母计划呢只能先搁下再说了啊，这个狭飞级的也就不了了之了。二战开始以后的1940年，这艘贝亚恩号呢就负责运送一批黄金到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港，然后呢从美国运一批陆基战斗机回法国。然后呢到了6月份啊，法国人就降了，这艘船呢就一直停泊在了加勒比海的马丁尼克岛。这个岛呢是法国的海外自治领。美国人一看呐，哎呀，这艘船那个船员呐，斗志全无啊！那年头啊，法国水兵真是啊，一点都没有跟德国人拼命的意思啊。主要是因为这个维希法国政府跟德国人关系好着呢啊，他打不起来。于是呢，美国就拼命向这个马丁尼克岛的当局施压，就不允许这艘航空母舰回法国本土，你只能在这个岛蹲着。再后来呢，就是戴高乐组织自由法国运动嘛。这几艘在西印度群岛的法国军舰呢就一起被自由法国的军队给收编了。从1943年开始，这艘船呢就被拉到美国进行升级改造。只是这艘船的底子太差了，你想当这个作战舰艇你就别想了，升级改造呢也不过就是加强飞机的运输能力，它就变成了一艘彻头彻尾的飞机运输舰了。到了1944年，这艘船呢就满载物资送往摩洛哥，结果刚出门就跟美国运兵船叫麦克安德鲁号给撞了。运兵船薄皮大馅嘛，这个到底比较脆弱，这一撞死了68个美国大兵。这边呢贝亚恩号上也死了4个人啊，这纯属是出门没看黄历啊，这实在是太倒霉了。这艘船就这么凑合着慢慢的开到摩洛哥，然后再进行修理啊，这毕竟撞了嘛。然后一直到战争结束以后，他才开回了法国的土伦港，这才回了家。所以啊，法国的舰载机飞行员根本就没参加过什么像样的海战，倒是有很多人呢一直是从陆基机场起飞去打击德国人，这个倒是有的。这艘贝亚恩号根本就没什么战斗力，这一次呢无外乎就是送点物资装备呢到越南的西贡，然后呢和其他的军舰一起送几千人的部队到北边的北部湾去登陆。 1946年呢，这艘贝亚恩号就开回法国，然后就不再出港了，就成了一艘潜艇水兵的宿舍船啊，就一直停在那儿了。既然法国人回了印支半岛了啊，从此之后呢，这印支半岛就一直是战火不断。越南的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游击队一直在抵抗。我们呢，也从朝鲜战争就得到了一个结论：你要向海外投送兵力，是离不开航空母舰的。法国人要维持远隔万里的印支半岛的殖民统治，也离不开航空母舰。所以呢，法国人就从美国人手里租用了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叫迪克斯纽德号，然后又从英国人那儿租借了阿罗芒什号。这两艘船呢，算是了结了法国人的这个燃眉之急，不然法国人手里真的没有航母可用啊。1947年，这个迪克斯纽德号来到了越南的西贡，除了携带自己的这个无畏式舰载俯冲轰炸机以外，还为法国空军运输了29架飞机。这迪克斯纽德号啊，是一艘商船改来的护航航空母舰，它的排水量才9000吨，航速才 16.5 节。它原本就是护航航母嘛，它本来是凑合改装的，所以法国人也只能凑合着用。那几架无畏式轰炸机的战斗力呢，也很有限，所以实际上法国人还是拿这艘航空母舰当做飞机运输舰来使用。不过呢，这个迪克斯纽德号上的那个无畏式啊，还是参与了对越南游击队的打击行动，这也算是法国舰载机航空兵第一次执行俯冲轰炸任务。此后呢，这艘航母又运了12架容克52运输机啊，这是德国产品，法国呢组装制造的啊。还有呢，就是12架喷火式战斗机，这是英国货嘛。这次把这些飞机运到越南以后啊，这个航母就北上到了北部湾，对河内以北140公里的越盟总部营地进行了轰炸。这艘航空母舰呢，有一个轰炸机中队，在三个礼拜的作战行动之中呢，飞机飞了200架次，扔下了65吨炸弹，这就是他的第一次的战绩。一直到了1948年的4月份，这阿罗芒什号航空母舰才从法国本土来换班了，这个迪克斯纽德号呢，也才有机会回家休息。这艘船实在太小了啊，用着实在是不过瘾，主要是因为这艘船速度太慢，只有不到17节的速度，在热带地区啊，这个空气温度比较高，它密度小一点，对飞机的起降是很不利的，这就使得无畏式轰炸机很难满载起飞，所以呢，就影响了作战效果。法国海军的航空兵在二战时期基本上是无所作为，所以呢，他也就得不到什么锻炼机会。现在印支半岛的战争算是法国人在航母应用上的补课之旅。这法国人呢，已经下定决心，未来自己啊，是一定要成为航母的玩家，因为航母涉及到大国尊严，否则呀，这个法兰西的脸往哪放啊？对于二战以后法国人的很多行为啊，我们有点看不懂。我们总觉得法国人是不是个死要面子？其实这还不仅仅是个面子问题。大家想想啊，法国二战期间他仗打成那样，他40天就投降了，为什么二战结束以后他还能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呢？按理说战后决定世界格局的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赢家呀，你法国明显的不是一个赢家呀，虽然你最后站在了赢家这一边。法国最后能够获得五常的地位呢，首先是几家人博弈平衡的一个结果。英国人对战后的构想呢，最开始他们提出了一个三角凳的构想，就是美英苏三家说了算啊，这美苏是超级大国，英国算个啥嘞？你怎么在这里面瞎掺和一脚呢？啊，你这无形中把自己地位提高了嘛。罗斯福呢就不干了，罗斯福一定要把中国拉进来，因为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呢肯定都是听美国的，亲美嘛，等于是这美国人一下有两票，所以英国人就不干了，他一定要再拉一个进来平衡美国力量，于是就拉了法国，美苏英法中，这就是后来五常的来历。当然了，这只是其中第一个因素，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法国本身它也还是拥有足够的分量的，因为法国在海外拥有大量的殖民地，如果你不拉上法国，联合国里面未来就有很多事儿它不好办，所以在种种因素交织之下，法国才有机会成了联合国的五常之一。其实法国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时候啊，就那个年代啊，他自己的分量是很不够的，这把椅子说实话当时法国人坐的是很不踏实。 所以二战以后，法国的很多行为其实就是在努力向大家证明，我们法兰西够得上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分量。如果法国人的海外殖民地都丢了，那么法国还是法国吗？法国人说话还有这分量吗？所以法国人当时是要拼命维持在非洲的殖民地，拼命维持在亚洲的殖民地。这不仅仅是大国的面子问题，它也涉及到大国的里子呀。到今天，法国在西非维持的影响力依然有这个目标。如果法国丢了西非，法国也就不再是法国了。同理啊，二战以后，法国为什么要维持自己独立的核力量？为什么要维持自己的航空母舰？哪怕这艘航空母舰一天到晚出毛病，那也得有啊，而且还得是核动力的。因为法国人就是要告诉全世界，自己是合乎标准的大国，那大国标配你怎么能少呢？咱们扯得有点远啊，咱们扯回主题来。这个阿罗芒十号航空母舰呢，是从英国人那儿租借来的。这艘船本身呢，没什么特点，中规中矩。它本来呢，是英国的巨象级航空母舰，但是这艘船一直到1944年6月份才服役，才移交给皇家海军。所以这艘船因为服役很晚了，它就没有多少仗可打。它呢，代表大英帝国夺回了香港的控制权，接着呢，又运送了一批被释放的荷兰战俘去西兰，也就是去斯里兰卡。然后呢，他的战斗任务就结束了。所以这艘船呢，里外里还特别的新。到了1946年，英国人觉得维持这么多航母啊，太费钱了，于是一转手就租给了法国人。其实同一时期，英国人或是租或是卖啊，处理掉好多航空母舰。从此航母在世界上就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扩散，很多国家花点小钱钱都能弄一艘航母玩玩。至于玩得好玩不好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对了啊，像巨象级的后续几艘船，因为喷气时代来临嘛，于是呢，它就回锅重新改装，添加了弹射器啦，添加了阻拦索啦等等设备，就是为了喷气式飞机做好准备。然后呢，这些船的排水量呢也增加了1500吨，所以就不能再叫巨象级了啊！你排水量都改了嘛，于是就升级成了威严级航空母舰。其中这些航空母舰的首舰叫威严号，卖给了澳大利亚。到了澳大利亚呢，重新取了个名字叫墨尔本号。这个墨尔本号是个倒霉蛋儿啊，以后他的故事我们再讲啊。他最后呢，反正是拉到我国给拆解了。不过呢，这艘墨尔本号在1967年在美国做过现代化改装，它那弹射器还比较完整。在拆掉之前，我国的海军人员可是把这艘船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研究了个遍。这些海军人员之中就有著名的局座张召忠啊，不过这是后话了，我们以后再说。咱们扯得又有点远，还得扯回来啊。这艘阿罗芒十号是按照商船标准建造的，基本没有装甲，也没什么鱼雷，就是为了造价便宜点。它的航速呢达到25节，所以呢这艘船舰载机呢还是可以那个满载起飞的，比前一艘这迪克斯纽德号要强多了。这个时候呢，美国海军也在缩编，毕竟是和平年代嘛，所以法国人又捡了一批洋捞，他获得了一批美国人的剩余物资，所以阿罗芒十号上的舰载机联队清一色的都是美国飞机，包括 F6 FD 羽毛啊， FCO 海盗式啊，还有无畏式轰炸机和复仇者鱼雷机。此后呢，这个迪克斯纽德号主要是承担飞机运送任务，它的作战是非常少的。法国人呢，主要还是靠比较新的这个阿罗芒十号来撑场面面。这艘船呢，曾经四次被派到越南去执行任务，每一次都要坚持好几个月，甚至半年都不回法国。这两个月呢，就出动了460架次，对越盟的营地进行狂轰滥炸。这艘船呢，好不容易抽个空回了法国土伦港休整，过了半个月，这阿罗芒十号又出来了。说白了，法国人还就是离不开这艘航空母舰了。一直到1953年，这个阿罗芒十号才回到土伦港去大修，接替他的呢是拉法耶特号航空母舰。这艘船原本是美国人的兰利号，这 CVL-27 是一艘轻型航空母舰，美国人后来转让给了法国。这艘船大小呢和阿罗芒十号差不多，但是速度可以达到32节，这一点就比阿罗芒十呢更强。但是总体战斗力呢，这两艘船是半斤八两。因为拉法耶特号看上去指标性能更好一点，但是这艘船是1943年服役的，而且经历了比较高强度的战争， 所以这艘船呢，它旧了，它不如阿罗芒石那么新，这一点上是打了折扣的。总之，当时法国人在印支半岛的实力还是有的，比越盟要强得多，所以胡志明他们经常躲在深山老林里面不出来。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法国人的形势就变得不太乐观了，因为中国全境解放了，是有条件支援一下越南的同志了啊，越南的胡志明。到了1950年以后，因为朝鲜战争开打，所以咱们国家主要力量都在北边，南边呢就没法像北边朝鲜一样直接出兵派部队了，你只能派一些顾问去越南。这个法国人和越南人呢，他真的是一对绝妙的对手。这就是旅长在日记里写的总结啊，这个陈旅长呢，当时在法国当顾问团团长。这个法国和越南这对冤家，经常弄得见多识广的这个陈赓陈大将都哭笑不得。这个越南部队拉胯，这法国人更拉胯。这越南军队埋伏的部队居然敢迟到，但是没想到法国人居然也迟到，那刚好掉进包围圈。要不怎么说这一对对手真是相互匹配呢？所以中国这些顾问呢，真是操不完的心呢。他们等于是掰开了揉碎了，手把手教越南人打仗，越南人还不乐意，你瞧这麻烦劲儿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在我国支持之下，这个越盟的军队慢慢慢慢他有了起色了，他们也连打了几个胜仗，尽管这些胜仗打的都是稀里糊涂的。他们占领和巩固了在山区和丛林地区的根据地，但是法国人的军队依然占领着平原和大城市。法国人运了那么多飞机到越南，他们掌握着空中的优势，他们往奠边府就空运了大量的部队，陆陆续续运了能有 1.3 万法军到奠边府。当然了，这些部队也并不都是法国人，还有很多其他殖民地的军人啊，有不少黑人，都是来自北非的摩洛哥，还有不少越南伪军啊，这都是亚洲人了，甚至还有欧洲雇佣军。哎，这帮欧洲雇佣军呢，就是欧洲哪儿的人都有了，甚至还有不少德国老兵啊。法国人呢，以为这次啊胜券在握，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自打他们起心动念想在奠边府大打一场，从这儿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了，因为时间点不太凑巧。哎，朝鲜战争结束了，中国腾出手来了，有大量的战备物资可以提供给越南，人家越盟的军队已经是鸟枪换炮了啊！这个法国人可不单单是跟越南人作战哦，法国人对奠边府的补给全都靠空运，因为奠边府那修了个简易机场，最近的法国空军基地距离奠边府320公里。法国人主要呢是靠美国造的 C-47 运输机进行空运的，偶尔呢也来几架 C-119 运输机。这个 C-119 外号呢叫飞行车厢，这个飞机的外形跟 P-38 闪电战斗机很类似，都是中间的机身非常粗大，两边有两个副机身啊，就装的发动机还有尾撑啊，身体机身后边呢它是空的，它没有尾翼，所以机身的后边可以像蚌壳一样张开，便于空投。法国人不仅仅用这种飞机来空投物资，也用来投大量的凝固汽油弹。这凝固汽油弹在朝鲜那是相当好使，但是法国人发现在越南这种潮湿的热带雨林地区啊，动不动下场雨，动不动下场雨，这个凝固汽油弹呢，它就不像在朝鲜那么好使了啊，它一颗下去，它烧不出它的面积就灭了啊，所以这个汽油凝固汽油弹的轰炸呢就打了折扣。法国人觉得啊，凭着自己的战略空运，还有呢自己的轰炸，应该能把越南人打跑了。但是法国人实在高估了自己空军的能力啊，靠着100架运输机和150架战斗机，其实并不能对那么多的部队提供足够多的补给。在奠边府战役的56天里面，法国人用运输机飞行了6700架次，运送了6410吨物资，平均每天117吨。差不多呢，就比二战时期德国人水平稍微高一点。德国人在往斯大林格勒包围圈里面送物资的时候，每天空运94吨，持续了76天。你再对比一下人家美国人的柏林空运，美国人出动的是战略运输力量，一天运送3500吨物资，最高的一天达到了1.3万吨。 你就知道当时美国人的空运实力有多恐怖了。法国空军呢，当时也用上了喷气式战斗机了，主要呢是美制的 F-86F，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佩刀式。阿罗芒十号上的那个舰载机呢，也经常来助战，有很多舰载机干脆就停在了河内和海防附近的陆上机场，这样的话呢，距离就比较近。在五个月的这个战斗里面啊，战斗机总共飞行了3700架次，其中呢1267架次是海军的飞机。法国海军的飞行员算是得到了一次锻炼的机会，不过呢他们都反映，从奠边府上空飞一圈基本上是鬼门关上走一遭。他们普遍反映，奠边府附近的越南人的防空火炮跟当年德国卢尔区上空的那个火炮是一样密集的，甚至更加密集。其实越南自己哪有那么多防空力量，都是我国在背后支援呢。到了1954年3月28号，奠边府那个简易机场就被越南的炮火封锁了，这机场就不能用了。法国的空运呢，就只能采取降落伞空投，那就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这效率就大大降低。美国人赶紧的支援法国人呢，他们就派塞班号轻型航空母舰给法国人运来了一批 AU-1 攻击机。这个 AU-1 攻击机其实就是 F-4U-5 的改进型，所以它外号也叫海盗。美国人就给法国人送了25架 AU-1， 这法国人一看，哎呀，这批都是朝鲜战争用过的旧货啊，那朝鲜战争上用的强度还挺大，这都挺旧的了，这不维修是不能用的。所以美国赶紧呢又送了一批零件，一批工程师来，一个礼拜之后这批飞机才能升空作战，轰炸越南人的阵地。一直到这个时候，美国人才发现靠法国人自己啊是扭转不了战局了。20世纪以来，这法国人但凡是单打独斗他就没赢过。这美国人就寻思啊，这个除非自己亲自下场才能扭转战局了。所以这艾森豪威尔总统就下了命令，这美国人要增强在西太平洋的力量，在夏威夷就部署了8艘航空母舰。一方面他们让第七舰队提高警惕，盯着台湾海峡，万一台湾海峡这边出事那不是闹着玩的。另外他们就让太平洋舰队组织了第70航母特混舰队开到菲律宾待命。70特混大队带着350架舰载机啊，这是多大的一支空中力量。同时美国人也让菲律宾陆上基地的80架 B-29 轰炸机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跨过南海轰炸越南人的阵地。当然了，美国人对外宣称是去菲律宾演习，没说是支援越南，因为美国人也怕再招惹到中国。如果 B-29 遇到中国的米格-15，你说那该怎么办呢？啊，你在朝鲜还没打够啊，你还想擦枪走火啊？这不行这个。与此同时，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人和法国人在外交上这摩擦也是没断过，双方沟通并不是很顺利。其实美国人自己也不是想单打独斗啊，他们想拉着英国入伙，这英国人就不想打，他们想等着，哎呀，再过几天就开日内瓦会议了，咱们在日内瓦会议上跟对方聊聊吧啊！他们指望在会上能谈出点什么，他们不想打。这美国的总统、国务卿、参联会主席都强烈支持干预越南，帮着法国人，但是参联会其他成员，特别是海军啦、空军啦、海军陆战队啊，全都持反对态度啊。这美国人内部意见也没有统一。但是不管怎么说吧，美国人要做准备在先呢，所以美国人的航母就陆续出动了，都开到了北部湾这么狭小的一个水域之内，大战几乎就是一触即发呀。美国人甚至派飞机飞到了奠边府上空进行侦察，但是呢，外交领域那个扯皮一直是没完没了啊，就一直没扯出个名堂来。美国的海军、空军的飞机就等着总统你倒摔杯为号啊，我们在后边都趴了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就不给命令啊？他就是迟迟没等来命令。所以美国人就眼睁睁看着五月初法国人最后一块阵地陷落，他们自己忙活半天啥也没干成。整个奠边府战役，法国丧生或失踪6000人，另外有6425人受伤，有6500人啊被人家越盟的军队给俘虏了，抓了活的啊。虽然这些人呢只占法国在印度支那总兵力的 4%， 而且美国人的支援也越来越多嘛，法国人的飞机也越来越多嘛，但是法国人的心理防线垮了，他们是再也不想打了。 新上任的总理叫孟戴斯承诺30天内取得印度支那的和平，否则他就辞职。别说法国人不想打了，就连年事已高的丘吉尔都说应当尝试和平共处。两天以后，这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丘吉尔你说的对，我给你点赞啊！他也表示支持丘吉尔。接下来嘛，就是日内瓦的谈判了呗。那可是咱们周恩来总理第一次登上欧洲的外交舞台，那是他大显身手的地方了，也是第一次让人见识到了什么叫红色中国的外交。这个艾森豪威尔总统啊，说到底还是聪明人，他没有再陷入一场泥潭，他算是清醒的，但是他的后人可就没这么清醒啊。这个林登·约翰逊总统还是一头就栽进去了，不过这是后话了。不过美国朝野上下也都意识到了必须加强在西太平洋的航母力量，美国人在西太平洋必须同时保持三个航母战斗群的持续战斗力，在地中海要保持两个航母战斗群的打击能力，而且呢，航母也必须大型化，飞机也要更新，就是说一切都要现代化。英国和法国也意识到航空母舰的重要性了，特别是法国人。法国议会此前呢，还反对租借第四艘航空母舰，现在呢，他们也明白了，就没有办法再反对了。很快，美国的轻型航空母舰叫贝勒伍德号就入列法国海军，升起三色旗，改了个名字，改成法文叫贝洛森林号，这不一回事吗？在阿罗芒什租借到期之后呢，法国人干脆掏钱把这艘船给买下来了，从此这艘船就一直待在法国海军。到了1955年，法国自己新一代的航空母舰克莱蒙梭号完成了龙骨安放仪式，法国从此走上了独立建造航空母舰的道路，这也算是印度支那战争的一个深刻教训吧。但是啊，我们说回来啊，美国人这次是站在法国人这一边的，下次那可就不一定了。下次出麻烦的是在中东，是在埃及，是在苏伊士运河。这档子事儿我们下回再说。
科学声音。